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佛光普照下，邻居们相处其乐融融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4日。我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今年64岁。1998年春天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，我平稳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。下面我写写自己和身边邻居们相处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邻居的感谢。一，邻居姐夫从草垛上摔下来之后。去年春天，邻居姐夫在垛玉米秸时从草垛上摔了下来，之后整日在家躺着不能干活。春天种苞米时，别人家的苞米都种上了，可他家的地还没种上。我丈夫也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对丈夫说，等哪天你有时间，帮姐夫家的苞米地垄给扣上吧。姐夫是个急性的人，他要是自己能干，早都干上了。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他们家的地就离咱家不远，就在咱的眼皮底下，咱们能看着他们家的地种不上吗？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丈夫说，好，咱就听师父的话。之后的一天上午，丈夫中途没休息，一会儿就把姐夫家的苞米地垄帮助扣上了。丈夫走时对姐夫说，姐夫，以后家里有什么活不能干就说一声。姐夫一家人很高兴，也很感谢。端午节前夕，邻居大姐送来了半筐鸡蛋表示感谢。我说，姐，咱们是邻居，看着你们有困难，能帮上就帮点儿。我想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要人家的鸡蛋。邻居大姐往家走时，说什么也要让我把这半筐鸡蛋留下。我只好拿着这半筐鸡蛋和大姐一起往她家走。我把半筐鸡蛋送回去了。要是在以前，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是大法归正了我的心，我现在不求回报了。邻居从内心感到了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善良人。二，帮助邻居不收钱。我们屯子居住的分散，后塘街的邻居距离我家就像两个屯子一样远。我丈夫是干装修活的，后塘街的邻居家去年建卫生间，找我丈夫给做的墙、防水和贴地砖，合在一起一天就干完了。大工匠干活一天400块钱，干完活时邻居说给400块钱。丈夫说，干这么点活就不要钱了。丈夫在干活时把外边穿的衣服脱下扔在了一边，邻居把钱偷偷揣在我丈夫的衣兜里了。过了两三天，后堂街邻居两口子开着三轮车来我家，告诉说，给了你家二叔400块钱揣在衣服兜里了，你们不知道，告诉你们一声，别把钱弄丢了。邻居走了以后，我拿丈夫的衣服一看，果然有400块钱在衣服兜里。我把钱拿到手里，心里想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不能为了这点钱连邻居都不认了。随后我骑自行车把400块钱送到邻居家了。这要是搁以前，我是做不到的，别说400块钱，就是40块钱我也要。是师父，是大法叫我乐于助人。第二部分，我为了你好，你为了我好。今年快过年时，我拿了一些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年画，还有带有福字的真相吉祥挂坠，很是漂亮。我心想，这么好的东西应该给身边的邻居们都送上一份。在这不平坦的年代，各种疾病天灾人祸的，我真心希望邻居们都能平平安安地躲过劫难。大法弟子善良传给邻居们的是希望。一，明真相的邻居老叔为我着想。邻居大叔81岁了， 我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年画和福字送到大叔家时，大叔用双手把救命的法宝接到手里，高兴地说，把福字挂在最高处。大叔家里有年画和福字后，我看到了大叔的变化。邻居们都在小河流里洗衣服，冬天水湾里的水越冻，水湾越小。我经常到那儿洗衣服，洗拖布，每次都得把冰凿开才能洗。有一天我去洗衣服，看到大叔把水湾凿开很大，把冰都捞出去了。他说，别看水湾在我家街上，离这么近，平时拖布我都不爱拿去洗。大叔自己不怎么洗衣服，但是能为别人着想做好事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二，明真相的林家大嫂为我着想。林家大嫂全家人都明白真相，他家大哥说我修炼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变好了。以前我给的真相年历、年画、对联、福字，他们家人都知道是好东西，很珍惜。他们把年画贴在家门上边，来回进出在头上顶着。他们明真相，得福报。虽说是农民，他们勤劳善良，日子过得很富足。这次我又给他们送去真相年画和小福字，大嫂把年画和福字接到手里，又高兴又感激。送完年画和福字后，有一天我去洗衣服，见水碗里的水浑了，我端着盆准备往家走，看见邻居大嫂又回来洗拖布。大嫂很不好意思地说，是我刚才在这洗衣服把水洗脏了，走，我领你到上边的水湾去洗。我说，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大嫂说，我领你去。大嫂手拿着拖布，刚走到偏坡的地方，一下子摔倒，滚在那里。大嫂爬起来还要往前走，我说，大嫂，你就甭去了，快70岁的人了，这道也不好走，除了偏坡就是冰。可大嫂就是要带我去，因为路面的冰高低不平，我和大嫂只能弓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在这样难走的情况下，大嫂和我一起走到上边的水湾，等我洗完衣服才和我一起回家。虽说这是一件小事，但在那一刻我的心里暖暖的，真的很感动。我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，完全为了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这是多么纯净的美好啊。我是真心为大嫂一家好，大嫂心存感激，也真心为我好。第三部分，邻居们的转变。我这些年不断地向人们讲真相，也不断地向邻居们讲真相，讲大法教人做好人，讲大法给人带来了美好。一，大伯哥一家七口人都做了三退。大伯哥一家七口人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每年都贴我们给的真相对联福字，还有真相年画年历。快过年了，工厂都放假了，大伯哥的儿子领着孩子回来过年。我家和大伯哥家之间就是邻居二姐家，邻居二姐多少年冬天都在城里居住，每次下雪，他们家门前的雪都是我和丈夫打扫的。腊月27那天晚上下了一场雪，第二天早晨我和丈夫练完功发完正念，我俩到街上扫雪，出去一看，邻居二姐家街上的雪被打扫干净了，是大伯哥的儿子打扫的，他做了件好事。我和丈夫看到这场景真是感到很欣慰，大伯哥的儿子变得善良了，能为别人着想了。二，邻居外甥一家都做了三退。邻居外甥一家人都做了三退，快过年时我们送小福字给他，他很高兴。我和丈夫都告诉他，做人心不能偏，多做点好事会积福报的，会往儿女身上积，对孩子也好。他听后也认同大法好。前年冬天雪下的比较多，一场雪接一场雪，邻居外甥自家街上的雪都不怎么打扫，都成冰了。有一次丈夫拿铁锹把冰都给铲了。又有一次雪下的比较厚， 我和丈夫把我们这一条街上的雪从东头打扫到西头，接着又把村头大道上的雪也给打扫了，共有两里来地。我和丈夫在道路上扫雪时，看见邻居外甥开着三轮车过来了。他对我们说，打扫这些雪得出多少力呀。今年过完年又下了一场雪，邻居外甥勤快了。以前他自家街上的雪都不怎么打扫，这次下雪，他不但把自家街上的雪打扫了，还把邻居四叔家街上的雪也打扫了，把两家街上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们看到后都为邻居外甥的转变感到高兴。三，邻居四叔也早就三退了。邻居四叔也早就三退了，他是信耶稣的。四叔亲眼见到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转变，每次我们给的真相小册子他都看，我们还给他真相年历对联。四叔说，为什么我年年都贴你们给的对联，是因为你们做的那些好事在那儿搁着。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秋天，我拿了一包黄瓜准备到集市上去卖，把包放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包里面还装了160元钱，结果出门不远包就掉了。家离集市有五里地，到了集市我才发现包掉了，幸亏被你捡到，要是被别人捡到，周围也没人看见，还不得留下呀。四叔接着说，这些年你修道铺路啊，打扫雪呀，叔都看在眼里，叔家有什么活你和丈夫看到都帮着干，叔是亲眼见证着大法弟子是好人。四叔竖起大拇指对我说，大法弟子是好样的，如果人人都像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这样，这个社会就好了。我们邻居之间都相处得很好，每年过年大年初一这天，邻居们就像亲戚一样相互拜年，围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糖吃水果。特别是今年，家家都有我们给的大法真相年画、福字、年历，还有贴的真相对联，家家都有救命的法宝。邻居们真是在佛光普照下其乐融融，愿世人都明真相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脑受伤半瘫十几年修大法恢复健康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5日。我是在2009年得法的，那时的我因为十几年前左脑受伤，一直像个废人一样无法正常干活。女儿出嫁后，因为她的婆婆修炼法轮大法，也让我接上法缘。我想表达自己对师父最最最诚挚的感恩，但我文化低，不会用文字表达，我就口述吧，让同修帮助整理成文。下面就说说我的故事。一，突降灾难成了废人。我是一个农民，年轻时以开大车运输为生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我也娶了妻子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开始我们夫妻两人温暖幸福，可是生了女儿后，妻子性情大变，脾气变大了，对我也没以前好了，整天闷闷不乐。一查，她竟得了产后抑郁症。妻子这病不去根儿，拖拖拉拉十几年，不但没好，还变重了，像精神病了。我整天在外跑运输，已经很累了，他竟然怀疑我有外遇。我解释他也听不进去，我也没太当回事，以为他说说就过去了。1993年秋的一个晚上， 我在睡梦中疼醒，一睁眼，下意识手捂脑袋，发现自己满头满脸的血。我用枕巾捂在头上，看见妻子手里拿着一把斧子，斧头上全是血，地上也是。我懵了，他砍完我，自己也被吓住了，转身跑出去喊人。家人把我送去县医院抢救，同时报了警。妻子被警察带走了，被关进拘留所。我的左侧脑袋被砍得非常狠，头骨都滋在外头。因为伤口又大又深，缝合都困难，最后医生把一些神经扎死了，好不容易缝上。一个多月后我出院了，医生全力抢救，我命是保住了，却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，右边手脚不好使，像半身不遂病人的那种症状，车是开不了了，除草拿镰刀都拿不住，吃饭连筷子也握不了，整天吃药打针，症状还越来越重，40岁不到的我已经成了一个废人。出院后，我把妻子从拘留所接回来，她不是那种很会表达的人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她感到对不起我。我对她毕竟也有感情，女儿才十几岁，不能没有妈。但是让我生气的是，她娘家人对此没有一个态度。要不是她母亲在她面前嘀咕，怀疑我有外遇，这事不一定会发生。这样我们将就着过了一年左右，然而心里的阴影让我们无法继续过下去。为了我自己和女儿的安全，我们最终分开了。我半边身子不好使，没法工作了，家里的日子过得又苦又难。我把女儿交给我母亲照顾，我靠下河抓点鱼摸个虾挣点钱，后来养蛤蟆，给商贩看摊，上山给人看人参，才勉强够一家人的吃穿，千辛万难把女儿养大，各中的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。二，性欲大法恢复健康。女儿出嫁了，她遇到了一个好婆婆，她的婆婆是法轮大法弟子，女儿患有便秘，静脉曲张，婆婆叫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照着念后，这两种病都好了，很快女儿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女儿和她婆婆每周都到学法小组学法，我东闲时就住女儿家，也带着外孙跟他们一起去，我的任务是在旁边看孩子，他们学完法后我和他们一起回家。那是2009年的一天，我们照样来到学法小组，一个大法弟子对我说，你天天光听，不如也学吧。我想想也是啊，就跟着学法了。我文化浅，书中很多字我都不认识，同修就一字一字地告诉我。修炼刚开始，我就把烟酒全戒了，从此我再没吃过一片药。因在我自己家附近同修很少，我又刚得法，心性悟性都上不来，修炼中遇到的好多不明白的事儿也没处问，所以参加学法小组对我来说就特别重要。于是我每周一次，骑着摩托车到女儿家附近的学法小组学法，每次往返70多公里，风雨无阻。学法过程中，我身体出现不舒服状态时，就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我心里没有病的想法。和小组同修交流时，我虽然说不出大道理，就明确一点，听师父的话就行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得法不到一年，我就能自己读大法书了。修炼法轮大法将近两年的时候，我脑袋受伤的后遗症全好了，手脚灵活，干啥都能干了。神奇的大法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，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给了我全新的生命，我在大法中受益，因此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三，遭遇险难，师尊搭救。一个秋天的傍晚，我在学法小组学完法，骑着摩托车往家赶， 天黑灯暗，不知怎么骑到路旁的水沟里了。沟很深，全是水，要爬上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我知道修炼人时时都有师父看护，我就喊了一声师父。话音刚落，不知怎的，我连人带车就已经稳稳地停在正路上了。怎么上来的我完全不知道。太神奇了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是师父帮助了我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还有一年的秋天，天气干燥，风又大，我和弟弟、弟媳还有一个村民老张正在收割玉米，大家各自忙着。远处大下坡，村民老赵正在烧玉米杆，不知怎的，火窜到张家的玉米地，火借风势越烧越猛，马上就要烧到我家的地了。这大片大片的玉米地要被烧光了，这一年的辛苦不全白费了吗？他们几个赶紧用玉米杆去打，我一看那根本灭不了大火，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正喊着，风突然就停了，火好像也没有劲了，烧不动了。我们几个很容易就把火扑灭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帮助了我们，是师父保护了我们的玉米地。乡亲们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四，每天过得充实又幸福。大法救了我，我要把大法好的消息传递给老乡们。农闲之时，我就给遇到的人讲大法真相，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和神奇。熟悉的乡亲都晓得我过去是啥样子，他们看我在大法中修炼，身体好了，也舒心了，他们都说大法真好。大多数人都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了。我有空就去发真相资料。一天晚上我去发资料时，不小心把脚崴了，崴得挺厉害，走几步就疼得不行。看着重重的一大包真相资料，我想无论怎样都得坚持发完。我跛着一只脚忍着疼痛，一边不停默念法轮大法好，一边把一本一本的真相小册子放到每家每户。我发完一个村又去下一个村，一直发到天亮，终于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全发完了，整整五个村子全发了一遍。我高兴地往家走，忘记了脚疼。的确，这时脚已经不疼了。我，一个因脑伤半边身子不好使，不能干活的废人，今天能健康舒心地活着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恩典，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。现在我每天学法练功，走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，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又幸福，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恩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师父救了我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6日。我今年64岁，居住在东北的农村。半年前我被医院确诊得了宫颈癌，而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把这段神奇经历写出来，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与超常，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第一部分， 师父救我闯过病业关。那是2024年9月份，我正在天津打工，感觉身体没有劲，上不来气，身体也开始消瘦，后来走路都走不动了。我回到家乡的小医院做检查，被确诊是宫颈癌。当时家人也没敢告诉我，他们赶紧把我领到省城的大医院进行确诊。省城的医生也不敢直说，只是说不太好。我坚定地说，你实话实说吧，啥结果我都能挺过去。家人和医生看我态度坚决，就告诉我了。医生说宫颈癌已经扩散到大腿了，手术也做不了了，但是需要放疗和化疗。我听了心还算平静吧，一想反正都这样了，走哪算哪吧，只能顺天由命了。我是在9月29日开始化疗的，我丈夫和孩子当时心理负担很大，他们整天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的。后来丈夫劝我说，你去老妹家学大法吧，不是说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吗？我老妹是大法弟子，听说我有病了也过来看我，并且劝我跟她学大法。她对我说，只有师父能救你。我寻思得了这个病咋的都得死，也没有别的希望了，还不如去试试。就这样，我在开始化疗的第三天去了妹妹家。那时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腿也不好使，她家门前的台阶我都上不去。妹妹一家人看我想学大法都很高兴，妹妹先给我播放一些大法真相视频，里面有同修讲述的修炼经历，有的人讲述得了不治之症，通过学法后痊愈的神奇经历。我听了也是半信半疑。10月3日，我开始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我听时脑袋迷迷糊糊的，我看完第三讲录像那天，往家走时，一路上开始不停的呕吐，伴有很难闻的药味儿。妹妹高兴地对我说，这是好事儿，是师父管你了，帮你净化身体了。我也没太明白是啥意思，但是我从心底里不想再吃药了，心想这还吃啥药啊，白吃了，都吐了，味道还呛得够呛。这样吐了两天，我感觉身体有点劲儿了。从开始听师父讲法，我就开始学练五套功法。第一次练抱轮时，我就坚持练一个小时，累得浑身冒汗，身体直哆嗦。可是我把心一横，不管咋累，就是不拿下手来。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，其实那时我心里还是没有真正相信师父和大法能把我的病去掉。后来师父让我遇到了一位得了癌症痊愈的同修，听了他的神奇经历，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，我开始真正下决心修炼。我一下定决心开始修炼，家里的亲戚对我的干扰就来了，家里人、大姑姐还有别的亲属都来闹，他们逼着我去做化疗。我把心一横，不去了，我就听师父的安排。我对他们说，我的身体我自己说了算，我今后就修大法了，我就听我师父的话。后来我发了一念，让他们都忘了我有病，想不起来让我去做化疗的事，他们就真的不来干扰我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上厕所排出很多的脏东西，气味非常难闻，比化肥的味道还大。经过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排出的量才少一些。有一天我上厕所时，发现排出了有五六个像乒乓球那么大的，圆圆的，黑不黑白不白的，表面还光光滑滑的，带着皮的东西。排出后，我的肚子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我去医院化验了两次， 竟然身体完全正常了，我已经恢复了健康，我那个乐呀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我在开始化疗后的第16天，头发就掉光了，当时掉的是白发，可现在长出的却是满头的黑发，我的体重也增加了，无病一身轻。我有师父管了，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，生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我把我的首饰给了我孙女儿，把手里多余的钱都给了我儿子，我啥也不需要，无欲无求。我知道我的命是大法给的，以后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兼修大法。第二部分，我有师父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邪恶对我的干扰很大，每次我都正念清除。有一次，我正在练功，突然一个声音说，你心不诚，修不成，别练了。我当时就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同修家学法刚出来，就感觉有不好的东西在我周围跟着我。当时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，我都感觉到头发丝直立，毛骨悚然。我赶紧大声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求师父救我。一直念到家，我严正地说，我就修大法了，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师父救我，就感到那不好的东西退去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红色棉袄，这时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这件衣服就是你走时穿的衣服。我当时就警觉了，大声说，我才不死呢，我有师父管，师父都给我治好了，我就归师父管。我说着一把就拽下衣服，把它扔到了别处。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事，同修都夸我当时念很正，主意是强。我想，我这个命就是师父给的，谁也动不了。第三部分，抓紧时间救世人。我的身体康复了，这件事情在我的亲戚、朋友、村民，甚至同修之间轰动很大，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我从得病到康复的整个过程，都说太神奇了，不可思议，这法轮功可不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。许多人因此做了三退，但也有一些常人怀疑说，是不是误诊了？我都有理有据地回答，再说了，我体内自动排出的那些污物，医学解释不了，更做不到，我就是学了大法才好的，是师父救了我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神奇经历，人们都觉得太神奇了。我就把学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感受告诉世人，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真相。我还和同修一起出去赶集讲真相救人，我们学法小组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集体学法，晚上一起发正念和练功，认真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。我在法中明白，我是有使命的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。有一次，我遇到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，我给她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她愁眉苦脸地说，我的身体都是病，哪都难受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还信个啥？我可不信。我一听着急地说，你这病还能有我严重？你看看我。说着我就把帽子摘下来，他看到我刚刚长出来的黑发还不到一寸长，非常震惊。我说，你有啥不信的？我这都是被医生诊断只有等死的人，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我这是为你好，我在大法中受益了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才告诉你真相。我就这样一说，他高兴地大声说，真这么神奇啊，退退，共产党没干啥好事儿。 就这样，我劝退了许多人。当我遇到不明真相的人时，我就讲我的亲身经历，人们都说神奇，也都同意散退了，都能接受真相。一次，有一位老头开着一辆三轮车把我给撞了，撞在我的胳膊上，我被撞退后几步，手都青了。别人看了感觉撞得挺重，可师父保护我，我没事儿。我说，你撞到好人了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你这要撞到别人身上，人家不得讹你吗？他挺紧张地说，是啊是啊，遇到好人了，谢谢谢谢。我说，我还得告诉你一件好事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没想到他说知道，已经退了。这时旁边一位看热闹的40来岁的男子看我没讹人，夸我真是个好人，身体还挺结实。我说，我可是有福的人，我有师父保护。我给这个男子讲了真相，他也散退了。弟子感恩师父，我这个命是师父给的，弟子无以回报师恩，我要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我也知道告诉更多的世人真相，证实大法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啥都放下了，我就归师父管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和师父回家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